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十章最后的一个段落。这一章的主体的内容呢，是耶稣在差遣门徒之前的一篇讲论。那我们不知道耶稣是在什么地方差遣他们的，那很可能是在加利利周边的某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常常会在加利利湖周边的一些城镇，比如说加百农、伯赛大来开展工作。那加利利湖呢，是以色列的一个物产非常丰富的一个湖泊，周围呢养育了周围很多的人。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章最后一个段落。那这一章的主体内容呢，是耶稣在差遣门徒之前的一篇讲论。我们不知道具体耶稣是在什么地方差遣这些门徒的，很可能是在加利利湖周边的某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常常是会在加利利湖周边的一些城镇啊，比如说加百农啊、伯赛大来开展工作。那加利利湖呢，是以色列一个物产非常丰富的湖泊，养育了周围很多的人，也被称为是加利利海啊。以色列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著名的湖泊呢，也是以海为名的，就是死海。那这两个海呢，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就约旦河水流经加利利海之后呢，又流到了死海。不过这两个海的生态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常常有人会提到加利利海和死海的这个巨大反差，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生命。那加利利海呢，是有进有出，只是活的，那死海呢，是只进不出，还是死的。所以人不能学死海只进不出啊，应该像加利利海一样，不断的领受，也能不断的给出去。我们人呢，原本那种自私的那种性情呢，其实就像是死海一样，我们喜欢不断的积蓄福分哈，来自己享用，那最后生命却成为一潭死水。而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是被耶稣更新还有塑造的那种生命呢，却不是这样的。耶稣的门徒呢，不仅是领受恩典，也会分享恩典，也会传递恩典。恩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像活水一样不断的涌流，恩典从上帝而来，透过他们也流淌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去。那你说为什么要提到加利利海呢？那因为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这几节经文当中，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和劝勉，就会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传递恩典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形态，而且还会让我们看到门徒们传递恩典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仔细的想一想这几节经文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想一想当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门徒所说的话，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激励呢？以及我们可以如何的来回应还有实践耶稣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这是耶稣曾经向门徒所说的话，求你也让这段话成为今天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求你借着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乐意照着你的心意而行。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的经文呢，是很短的，只有3节，所以我用吕振中的译本呢再来读一遍给大家听吕振中译本更偏向于直译的一个中文译本这个译本是这样说的，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为尊神言人的名而接待神言人的，必得着神言人所得的赏报；为尊义人的名而接待义人的，必得着义人所得的赏报。无论何人为尊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冷水给这些微小者之一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必定不会失掉他的赏报。好的，那我们来先来看看怎么要如何理解这样的一段经文。首先来想一想，耶稣的这段话是对谁说的呢？ 那当然是对他所差遣的门徒说的哈，是的。那第一句里面会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那末尾的时候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这里的所有的你们，他明确的就表示这段话是对当时的那些门徒们说的，这是很显然的事情。那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很自然的被最后那句里面的那一杯凉水的那句话所吸引哈，就是我们想要把自己带入到就是接待门徒的那个人群当中，我们想要来思想自己，哎，我该如何的去接待人呢，如何的接待神的仆人呢等等。那这的确是很好的切入点，不过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耶稣这段话首先是对谁说的呢？首先是对他要差遣的门徒说的，也是对要被接待的门徒说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自己带入到被接待的门徒这个群体当中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当然除了最后一句耶稣提到了门徒的名之外，他还特别的提到了先知的名和义人的名。那这里的先知还有义人与门徒又有什么关系呢？想一想哈，先知和义人这两个词在传统上呢是用来描述真正的属于神的百姓的一个称呼哈。就这里的先知不是那种预先知道的那个含义，这里先知指的是神的代言人，指的就是传讲神信息的人。而义人呢，更多的是代表忠心与神，遵行神的旨意，也向人指示和显明神的旨意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把门徒的名和先知的名还有义人的名相提并论，正是要表明什么？要表明跟随耶稣的门徒其实就是承接了旧的时代里面先知和义人的侍奉的这一群人，就是承接他们什么样的侍奉，就是传讲神的话，向世人显明神的旨意，这样的侍奉。因为在耶稣作为弥赛亚，就是神所立的救主已经到来的这样的新的时代里面，真正归属于神的百姓是谁呢？真正属于神的百姓是谁呢？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段话是耶稣对谁说的呢？我们刚才已经简单分享了，这首先是对被耶稣差遣也被人接待的门徒说的。那说到接待，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看这几节经文当中重复出现的这个关键词啊，接待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的接待这个词呢，其实很容易会让我们想到就是那种款待客人的一种行为或者行动，就像经文里面描述的那个最简单的啊，提供一杯凉水给一个客人，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款待了。那不过接待这个词啊，除了接待款待人的意思之外，它还有接受和领受信息的这个意思。那换句话说，这里的接待并不仅仅指的是出于礼貌，出于善意去款待一个客人。耶稣这里说的接待，指的是因为相信和接受一个人所说的话，相信和接受一个人所传讲的信息而乐意接待他，是这样的一种接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前面的第十四节那里，耶稣会把接待门徒和听门徒的话这两者紧紧地关联在一起，甚至就当作一回事。接待门徒和听门徒的话就好像是一回事。而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另外有一次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短宣之前，他还有过另外一篇的讲论，可以看作是马太福音这里的平行经文。在那里耶稣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你看路加福音那里用的词是听从而不是接待，听从呢就是强调了对门徒所传讲的那个信息的接受。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人接待你们的这种接待，他指的就是因为人听从了门徒的话，因为人接受了门徒所传讲的信息就接待他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晨祷里面，我记得我分享过《使徒行传》当中那个吕底亚那位女士，她是怎么听到的。在那里我们看到吕底亚领受了保罗所讲的道，然后她就邀请保罗和保罗的同工们到她家里去住。所以吕底亚那里接待保罗是因为她接受了保罗所传讲的信息。那这可以看作是耶稣这里说的这个接待的一个例证。 所以有人接待门徒是因为他接受了门徒所传的好消息。还不止如此，这个人接待门徒也表明他接受了差遣门徒传递这些消息的主。耶稣最后那句话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里的小子这个词啊，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含义，一般代表的是年轻、贫穷、边缘群体，还有不起眼的普通人啊等等。所以如果有人是因为门徒的名接待了他们，那就不是因为这些人自己有什么特别，他们有什么名声，他们有什么地位，他们有什么影响力，值得人去郑重的对待他们。因为门徒的名这几个字就表明，有人接待这些门徒，单单就是因为他们是跟随主，是属于主，是代表主的人。所以这里也表明了，人对门徒的接待其实就反映出他对主的接待。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回顾一下，主差遣门徒让他们宣讲天国的好消息，而当人接待这些门徒的时候，那个接待的行动就表明了他们接受了门徒所传讲的信息，同时也接受了差遣门徒的主。所以主会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接待门徒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呢？我们想一想，耶稣这里说接待先知的会得到赏赐，接待义人的会得到赏赐，那接待门徒的人也一定会得到赏赐。那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赏赐呢？如果我们只把这里的赏赐看作是神出于恩慈的一种赏报，意思就是好像说啊，你对属神的人好啊，那神就对你好，你以善意对待这些属神的人啊，那神就以赏赐来回报你。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这个赏赐到底是什么了，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会以什么样的赏赐来去回报这些人，对吗？不过如果我们想到这个接待这个词，刚才我们提到的接待，它有这个接受信息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就能够理解赏赐会是什么赏赐。想想看，如果接待先知的人就接受了先知所宣告的神的话，如果接待义人的人就接受了义人所指示的主的道，如果接待门徒的人就接受了门徒所传讲的天国的好消息，那么接待这些人的人就是相信和接受神话语的人了。那他们会得到怎样的一种赏赐呢？你可以想到会有不同的说法，对吗？比如说领受了神的应许，比如说他们可以开始建立跟神的关系，他们得以亲近主，他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等等等等。那如果我们要借用第十章上面的第39节里面的话，总括来说可以说，那就是得着生命，那个赏赐就是得着生命。接待门徒的人就是那些接受门徒所传讲信息，然后也接受了主的人，因此也就得到了门徒所得的赏赐恩赐。门徒所得的恩赐赏赐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生命，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就是那永恒的生命。这也很可能就是耶稣说的最后那句话里面有点那个带有暗示的那个意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每次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他都说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而不能不得赏赐原文的旨意，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读的吕正中译本里面的译法，就是他必定不会失去他的赏赐，他必定不会失去他的赏赐。如果上帝给这些人的赏赐是关乎今生的，是在今生当中所有的这些赏赐，那今生的赏赐又有什么是不会失去的呢？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说是不会失去的赏赐，那与基督同在的永生岂不是就是这样的赏赐吗？所以这样看来，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耶稣差遣门徒让他们去宣讲天国的好消息，而那些接待门徒的人就是接受了门徒所传讲的信息的人，就是接待了主，也接待了父，也就得到了生命的赏赐。那现在我们回头来想一想，为什么这段话会出现在 耶稣的这个整篇讲论的结尾呢？一方面呢，这段话它其实可以安慰门徒的。第十章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要被差遣出去了，耶稣告诉他们说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拒绝、藐视、恨恶、鞭打甚至逼迫等等。而在最后这段话里面，耶稣就安慰门徒说，你们出去不会只是遭到拒绝的，你们也是会受到接待的，你们也是会被接纳的，你们也会得到供应、支持和帮助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这段话也可以鼓励门徒，就好像耶稣是在对他们说，即使你们所面对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看不起你，都轻看你们，你们也要知道我看重你们，因为是我差遣了你们，你们是我的代表，而且你们所做的工作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接待你们的人就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和永远的福分。而且这段话呢，其实也呼应了这一篇讲论前面耶稣差遣门徒的那些具体的说明。而且这段话也再次的强调了门徒身份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门徒都是奉主差遣、承担使命、被人接待也带来祝福的人。那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个耶稣这个关于门徒身份的重要的教导。首先呢，门徒呢是奉主差遣的人哈。我们在这里还有第十章的全章，我们都能很清楚的看到，耶稣不仅仅是呼召门徒来跟随他，他也差遣门徒到人群中去。耶稣差遣这一群跟从他的门徒出去，授权给他们，就如同是耶稣的使者一样，代表耶稣自己，让他们去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刚才我们也看到说，人接待门徒的行动，它其实体现的是对主的接受。那这个其实非常符合犹太人传统的一种观念，就是一个人正式差派出去的使者，就代表了他本人。而门徒呢，就是主耶稣正式差遣出去的使者，他们就是代表耶稣进入到人群当中去的。所以门徒呢是奉主差遣的人。那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耶稣复活之后，他曾经对门徒说过一句话，说先说的是愿你们平安，接着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里也更明确的提到门徒是奉主差遣的人，门徒是被主差遣的人。那不仅仅是这一次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的这一次的短宣当中他们奉了差遣，其实门徒们的一生就是奉主差遣的人生。所以这第一个方面关于门徒的身份啊，耶稣教导就是这些门徒都是被差遣的人。其次呢，门徒是承担使命的人。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会给他们分配很明确的具体的任务，第十章里面所提到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或者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传讲天国的好消息。第十章的五到七节那里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所以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也会分派给他们有具体的任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他们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耶稣复活之后，就记载了那个颁布给门徒的很明确的一个使命，就是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使命，对吗？所以奉差遣的门徒也同样是承担使命的人，这是第二点。最后呢，最后门徒呢是被人接待，也是会带来祝福的人，这是门徒的一个特征。耶稣会使用门徒成为祝福的管道，会借着他们的工作让更多的人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接待了门徒的人，就是相信接受他们所传讲的福音的人，就会有真正的平安临到他们，他们就会得到永远不会失去的赏赐，就是在基督里面永恒的生命。在 马太福音第十章这里，耶稣差遣门徒还只是往以色列的那些群体当中去，往以色列那些迷失的人那里去。可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更是要受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就要使用他们，将主的恩典临到万国万邦的人。所以耶稣差遣门徒，让他们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些接受了接待了他们的人就领受了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他也差遣他们到人群中去，这个就是门徒的核心特征之一。换句话说，门徒是怎样的人呢？就他们就是受主的差遣，肩负了主颁布给他们的使命，要向万民传讲天国的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样的人。主也要使用他们，让主的恩典进入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带来更新和改变。好的，现在我们回到今天所读的这个三节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能够看到的主耶稣对于门徒身份的重要的教导。现在我们重新来回到经文当中啊，经上主耶稣的话是这样说的，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段经文所强调的关于门徒身份的那个重要的教导，就是门徒是奉主差遣的，门徒是承担使命的，门徒是被人接待也带来祝福的人。现在我们要来想一想，这段经文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段经文仅仅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话吗？当然不是。刚才我们也结合了复活之后耶稣所颁布的那个大使命等等这些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他也差遣他们到人群中去，这是门徒的核心特征。我们刚才说，只要我们身负门徒之名，那这就是对我们说的话，就是对那些最不起眼、最平凡、最普通的门徒说的话。如果做耶稣的门徒，就意味着要接受差遣，要承担使命，要成为祝福众人的管道。如果是这样，那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如果耶稣让我们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持续受苦，要让我们在这世上熬日子，而是要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来把他的恩典传递给更多的人，那我们就要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甘愿成为被他使用的器皿和管道吗？如果耶稣今天也要用我们这些不起眼的门徒来代表他，来做他的使者，那我们就要自己省察一下自己，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吗？我们会以这样的身份为荣耀吗？如果耶稣的大使命确确实实的已经颁布给每个门徒了，那么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了。我们的言语行动能够表明这个大使命确实是我们的人生使命吗？还是只是把它当作是生活当中可有可无的附加事项呢？最后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这些宣称立志要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真的真心愿意接受他的差遣吗？还是我们想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随意而行呢？曾经有人改编过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的经文来表达他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啊，以赛亚书的那里的经文是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经上的以赛亚的回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这个改编的人，他看到很多基督徒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是在那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或者是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们。意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去接受主的差遣。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和压力会让我们在面对主的差遣还有主的使命的时候会退缩不前，对，我们需要正视并且要处理那些拦阻我们完成使命的那些东西，那些因素。有时候呢， 我们想到要跟人去谈论福音，或者是想要向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犹豫甚至是逃避。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其实主的这些门徒，他也不是一开始就领受了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其实耶稣在他侍奉的期间，他不止一次的差遣这些门徒去短宣啊，这些短宣其实就是这些门徒们所接受的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如果耶稣自己带领的这个门徒都需要接受这些训练装备等等，那我们岂不也同样需要接受吗？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更好的跟人分享福音，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是更主动的去学习，然后去接受更多的装备和训练。还有一些时候我们遇到了合适的机会可以跟人分享福音，可是自己却好像失去了力量。我说失去力量就是好像没有勇气开口说，哪怕就说一句跟福音有关的话，好像都说不出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们的这个嘴巴给封印住了一样。那如果是这样，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祈求圣灵来给我们加力量。保罗曾经在向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不仅是用言语，也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对我们来说同样，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打开口，当我们去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讲得清楚，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继续说下去。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向门徒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的这个应许不只是像当时那些门徒说的，也是像今天我们这些门徒说的，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圣灵在我们身上就一定会有能力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好像失去力量了，好像没有办法开口去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祷告，祈求圣灵来加力量给我们。那或许还有很多许许多多的理由和原因在拦阻我们去完成使命，不过在那许多的理由之下，我们的心里面也许还深藏着一个干扰者，这个干扰者他在不断的拉扯我们要离开主所给我们的使命和差遣。那个干扰者是谁呢？那个干扰者通常会被称为是自我。我们不想成为主的使者，带着那些美好的消息去祝福别人，我们只想要自己祝福满满，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不想接受这个使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拒绝啊、敌对啊、藐视啊、嘲笑啊等等，我们想要不被干扰、不被打扰的去过我们自己的舒适生活，这就好了。我们更想让别人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名来接待我们，因着我们的名声、因着我们的什么什么东西来接待我们，而不是仅仅因为门徒的名来接待我们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察觉到我们被我们的自我所掌控，处在一种不顺服、不愿意顺服主的一种状况当中，那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认罪悔改。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在拦阻我们完成主的使命，我们都不能放任不管，我们需要去面对它，然后也需要去处理它们。那接下来我们来想一想，要如何的实践耶稣在这三节经文里的教导呢？你也许会说，说到现在怎么实践呢？这个实践就是传福音呗。那是传福音是这一段经文非常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要成为一个被接待的门徒，就是要带着福音去接触人，和人谈论福音、传讲福音、分享福音等等。不过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仅仅只是把传福音当作是生活里面的另外一个责任而已，就是不是仅仅就在房间里面多增加一件装饰品，我们需要的是改变整个房间的装修风格。我们需要用，就是把大使命作为我们的人生使命，它不是传福音，不是我们所要做的其中某一项事情，传福音是我们整个人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它相关。所以这样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去实践 这几节经文里面的教导呢？一方面，我想我们需要确认自己的门徒身份。耶稣呼召来跟随他的人，同时也是奉差遣走出去承担使命、被人接待、给人带去祝福的人，这就是门徒，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用神看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对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来说，他都已经把这个门徒的身份赋予我们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身份，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来去活出这个身份。雅各在论到人听道而不行道的那个时候曾经说，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会看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如果看到了我们的本来面目，知道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就不要忘记了，而是要在生活里面竭力地展现出我们里面真实的那个生命的样式。我们需要常常借着我们的言行来确认我们的门徒身份。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马上开始行动，就是听到不行道，你很快就会忘掉。对，所以今天你就要开始列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计划。什么行动计划？一个能够用福音来去祝福别人的行动计划，或者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活出门徒身份的行动计划。你会觉得自己在传福音的这些方面需要更多的装备和训练吗？那你今天就想一想，怎么样可以找到能够帮助你的那些资源。你心里面现在已经有了几位传福音的对象了吗？那你今天就找时间为他们切切的祷告，如果能够遇见他们的话，就找机会聊一聊关于信仰的一些话题，哪怕是做一些福音的预工也好。或者如果你和我一样已经很久都没有跟人去分享福音了，那今天就要花点时间来省察一下自己了。为什么没有跟人分享福音？如果是出于软弱，就求主加力量；如果是出于不顺服，就认罪悔改；如果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有遇到合适的这种福音对象，就求主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去接触更多的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行动起来了。最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做耶稣的门徒就意味着要接受差遣，要承担使命，然后成为祝福众人的管道。还记得开头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加利利海和死海的那个对比吗？当我们察觉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渐渐的好像在开始萎缩，渐渐的变得沉寂，渐渐的失去了活力，就是越来越像是死海的时候啊，这正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也是我们要离弃自我转向神并且转向他人的时候。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像加利利海一样啊，能够成为祝福众人的管道，让他从上帝而来的那些恩典可以通过我们流淌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人群当中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成为归属于你的人。感谢你的恩典领到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跟随主的门徒啊！我们特别要求你召唤我们来，召唤我们来接受你的差遣，求你托住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有力量能够来承担你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特别恳求你在接下来的这个新的一个礼拜里面，求你祝福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众人的管道，让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永流不息。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